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放下为私的自我，生命境界升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。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，人到底怕什么？修炼以后我也经常问自己，人为什么会怕？怕的是什么？这怕又是从何而来？怕失去已经得到的财富、名声、荣誉、别人的肯定、赞许等等，这是表面的，实际上就是怕失去自己的利益，方方面面的利益受损害。我明白了，人因为有私心才会怕，因为所有怕失去的东西都是可以满足自己在人中的种种虚荣心的。我修炼起步时间晚，所以刚开始总有一颗心觉得自己是属于悟性差、根基浅的那种人，不然早就应该走进大法修炼了。这颗心表现出来的是，每隔一阵，我就陷入一种悲伤消沉的状态中，懊恼、后悔的情绪要持续好几天。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追究问题的根源，我想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的，朝闻道，夕可死。既然我都得法了，还要懊悔时间先后吗？比起那更多还没有得到大法的生命，我不知道已经多幸运了。我知道了，懊悔自己得法晚也是出于私心啊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都说了，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。我为自己得法迟而懊恼悲伤，是不能正确认识大法，不能无执自我的相信师父说的话。实际上是那求道的心中还包藏着私心，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不再为自己迟迟得法而忧伤。一，不执着自我，突破讲真相。人因为怕的事物很多，往往成为做和不做什么事情的理由，在人中习以为常了，修炼以后就要转变这种观念。我因为觉察到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性自私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，所以平时不爱和人接触，至少我不想伤害别人，也不希望被人伤害，这成了我讲真相遇到的一个大难关。我并不是一个胆小讷言的人，可是一旦面临讲真相就成了张不开口的状态，每次出去讲真相就如临上阵，有时急得如芒在背，还是讲不好，甚至是完全不知从何讲起。回来后找自己，最后发现还是因为私心。我问自己，你是怕死吗？怕被抓进黑窝里迫害？当我认真地设身处地地思考过之后，想到的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大曝光》中讲的，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。我已经得法了，今生得法已是不易，更何况那么多次轮回转生中，为了这一天，我也不知道豁出去多少回了，那为什么面对世人，竟然不能坦然地告诉他们真相？我发现了，这是虚荣心和爱面子心在阻挠我，怕的是被人不理解，说我年纪轻轻就如何如何，好像远离世俗，没有追求，没有人的上进心了。这是站在常人的立场来看待修炼的事，怕的还是在人中的名声失去，实质上还是私心作怪。当我转变观念以后，讲真相也发生了变化。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哪知道出了门才觉得想给一个人讲，真是口难开。我一边发正念，间歇时候背背法，还是面对川流过往的世人无从开口， 着急的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就在这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位刚买完菜的老太太从商场里走出来，我迎着她的目光，心想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。果然，老太太真的走到我跟前的长椅上坐下来，一边和我打着招呼，看起来就像是和我约好的在此见面一样。我热情地和她聊起天来，话题随意又自然，并且很快就讲到了法轮功的事情。老太太说自己收到过资料，藏在家里不敢看。我笑了，说在自己家里还不敢看吗？不就是几本书吗？那可是珍贵的资料，里面讲的都是在大陆被封锁的真实消息，都是咱们身边的事。老太太听了也乐了，是呀，在自己家里还不敢看，回去我可看看去。说到中共邪党贪腐治国，第四运动害死8000万无辜同胞，老太太的表情为之一震，可能觉得超出她的想象了。后来老太太还和我聊起了她的烦心事，我真心地开导她，并没有带着借机劝退的心和她聊天。最终不仅她本人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组织，还希望帮助老伴和女儿退出。我告诉他，这件事不能包办，必须得本人明白了为什么要退，自己做出选择才行，并告诉他，他收到的杂志上有三退办法，如果家人本人也同意退，可以按照杂志上列举的方法办理。最后叮嘱他回去和家人好好看看那些资料，早点看明白了，早点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整个聊天过程没有冷场，轮到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话语似乎都是涓涓而来，不用思考，并且句句说到老太太的心坎上，以至于她愿意和我说平时难得一说的话题。老太太最后和我话别时，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，表情庄重而肃穆，我感受到那是得救的生命背后无量众生的感恩，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真心和愿望，不断地给我智慧，才有这样的结果。回去以后，我总结了这次经历，之所以能顺畅地讲清真相，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执着自我的心，没有想过一定要如何如何，只是凭心去做而已。我想慈悲心出不来，是因为过于执着自我，也就是私心重所致。当我修去一些私心，自身的容量就大了起来，慈悲心就自然升华起来一点。当我面对众生的时候，我真的感到他们泡在苦海中，没有未来，对生命的那种悲悯，不必刻意为之，也就知道了对众生讲真相的意义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党文化的根本是私心。以前我有洁癖，修炼后也知道过分讲究是执着，但很难去掉。在外面还好点，在家里可不得了，先生要是做什么事情没有达到我的卫生标准，马上就不行，不是对他提出批评，就是埋怨他做事不彻底，为此没少生气。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不对，认为这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，注重清理这方面。随着清理和查找自己，我发现还是私心在起作用，因为我把自己的标准凌驾于他人之上，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要求别人，不仅仅是容量小的表现，更是出于一颗私心啊，这怎么能是个修大法的人呢？刚开始我每次说先生的时候，他会和我针锋相对，随着我改变自己的内心，他也变得保持沉默。最后，我偶尔没控制住又冒出几句，但立即明白过来，打住时，他和我会心一笑，知道我又在过关了。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内而安外》中讲到，修内而安外，这其中的一点内涵了。不求诸外物，不求诸他人，而无条件地修自己，外在的一切都在改变。有时候走在街上看着世人，我有一种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觉得人世间的纷争得失真的微不足道。 三、去掉为思的观念，容量在扩大。当我不断地去掉那些旧的为思的人心时，我的思想境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以前不喜欢的人或事，后来就能够坦然地面对和相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拄着拐杖、步履蹒跚的老爷爷，远远从路的另一头走过来。我在路边等车，就望着那位爷爷，心想这是来听我讲真相的吧。结果老爷爷真的望着我慢慢走过来，我微笑着冲他点点头，但他随后转身去了离我不远的一个垃圾箱里翻找。要在以前，我可能就放弃和他说话的想法了，但那次我看着这位爷爷年纪很大了，行动也不很灵活，还翻身在垃圾箱里找东西，身上都弄得脏兮兮的，儿女也不知道管不管他。想到这里，我竟然泪水盈满了眼眶，觉得要不和他讲真相，他这辈子都白等了。当时旁边有几位大概经常见到他的人，远远地站着开玩笑讥讽他，他也不在意。我走过去和他聊起来，那几位远远站着的人可能都诧异，让我别和他说话，说也白说，他听不见。果然和老爷爷没聊几句，他就说他听不见，说自己90多岁了，儿女都住在一栋楼，把他安排在最高一层住，他们住楼下，还说人活太久了不好，不如早点走了好。我和善地对他说，您别这么想，您活到今天都是有意义的。然后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。但老爷爷说自己耳背听不见，我就大声地告诉他怎么念。我每念一次，老爷爷就说一句，真好听，真是好听，这话真好听。就这样反复念了好几遍。过了一会儿，先生也过来了，也大声地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最后旁边取笑他的人都走了，我们还和老爷爷说着话，但他除了能听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以外，真的什么都听不到。我感叹一个生命为了得救多不容易。事后我想到自己是在修炼过程中去掉了那些不好的心，尤其是为思的那些人心，才没有了以前的观念，才能真正理解到一点生命是平等的意义。结语，修炼几年了，我从最初的想要解决自己在人中的烦恼而走入修炼，到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修炼的使命感。从最初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，到后来看到生命的悲苦而发自内心想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还有一条希望的路可以走。从怕被人伤害而远离人群，到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，坦然地面对人们的言行，体谅他人的难处，给予关怀和帮助。这过程真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，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差劲了，可是师父从没有放弃过我，并不断地鼓励我。我看到在修炼过程中，各种人心的表现都是因为思，这个旧宇宙体系中贯穿下来的物质，在每个层次中，当我不断去掉各种人心的时候，最终看到的都是私心，所有不好的心所依附的根本都是私心。当我在每个层次中去掉一点私心，就体会到自身容量的扩大和境界的升华，再次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扩大容量以后的我，看待世间人和事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以往。我知道我会一直在大法修炼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亮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9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。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做法，也就是怎样用行为去影响周围人，去证实法，从中救度世人的。我住的小区条件不好，下雨时楼下有一段路汪很多水，我走路不方便，行人也不方便， 有的孩子妈妈送孩子上学，经常掉进水里。我看到后，就捡些砖块，铺一条砖路，让行人踩着砖走过去。天好时，再把砖搬走。事虽不大，对周围人影响很大。不少人冲着我说，你这人真好。我说，不是我好，是法轮功好。要不练法轮功，我也不会这样做的。后来由于生意需要，我在那段路上改了一段下水道，正好路过汪水那个地方。我又多花1000多元钱，让干活的人挖一个雨水井，这一下子彻底解决了汪水问题。这件事对左邻右舍影响不小，大家特高兴。住一楼的一个单位干部高兴地说，你这事做得太好了，了不起啊。我笑着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他痛快地答应了。以前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面无表情不搭理我，现在见到我打招呼。倒不是我特意花钱去买人家说法轮大法好，我就觉得住在小区里，稍微留心，会发现有不少不起眼的小事是可以做的，举手之劳，又不费什么时间。比如有时我见物业人员用水泥把有坑的地方抹平，怕人踩，用石头圈上。可是水泥凝固了后，石头没人搬走，来往车辆和行人得绕开，我就猫下腰，一块一块的给搬走。现在常人都自私，很少主动做好事，你能默默付出时，人们就留意了，这时讲真相也容易了。当然我不是说有为的专找好事做，就是稍微留心一点，顺其自然的做。扫大街的一个大姐每次见到我时都主动打招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店前路面常自己打扫，或让店员打扫，有废纸和垃圾什么的随手捡走，下雪了把门前扫净，再帮助周围扫一块，下雪大时就扫出一条行人小道，雪化结冰了就用铁锹清理走。按说这些活应该是大姐和物业人干的，可他们干不过来，我不等不靠，自己动手。有几次我跟大姐说，见到法轮功真相小册子，你千万别扔了，那是救人的，放到干净地方，让有缘人拿。她说，是啊，我没扔。我跟她讲真相和三退，她特能接受。她说，我娘家人有学的，我看你这么好，就知道这功好。我说，你回家告诉家人和亲戚朋友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有大灾时，等于你把他们救了，你会得大福报的。他说，好好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住的楼有个退休老干部，住一楼，好管个闲事儿什么的。开始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不听，像丑怪物似的看着我。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你这人啊，挺服你的，真是好人。当时我很惊讶。他又说，你挺善良，没少为大伙儿做好事，我能不能也学学这法轮功？我说，我20年没吃药了，身体很好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法有威力，你念就行。我给他讲了许多修大法祛病有奇效的例子，他很能接受。我家门前的路有点小坡，下雪后路滑，有时成了冰川，骑车子人经常摔倒，有时摔倒一片。我就和店员从远处弄来一些干土，一筐一筐的撒上。撒时行人和车辆就远远的等着我，等我撒完了才过去。有人走到我跟前时客气地说，谢谢你，这下不滑了。我说，不用谢，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了。对方说，啊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然后笑笑。我想最起码让他们知道这件好事是大法弟子干的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不像恶党宣传的那样邪乎。我觉得在点滴中体现出高尚来， 众生对大法的印象就在逐渐改变。有一年小区有个车棚，夜间暖气跑水了，跑了一夜，腊月天滴水成冰，第二天一看有20多米路面是冰川，冰层有1拳多厚，过往车辆和行人得小心翼翼地走，那几天经常堵车，骑车的人经常摔倒，人不行得一点一点往前蹭。我弄来一些土给撒上，后来发现还是不行，太阳一晒还是滑，我就找到另一个同修，抡起铁镐从头刨冰，露出水泥地面来，干了半天多把冰全清理完了。期间有人跟我搭话时，我就说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化灾解难的。对方笑着回答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我不停地告诉他们，虽然没有细致地讲大法真相，但我想他们心里肯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好感。我做生意，货站的司机经常给我送货，夏天热，司机搬货时一脸汗，我就送他一瓶矿泉水，可能没有人给他们水，司机感动地直说谢谢谢谢。有的司机说，你这人老天应该让你发大财，还有的说你能活100岁。过程中我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，效果非常好，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。我觉得作为修炼人就应该逐渐培养为别人着想的习惯，有些事情看似小，但是当你坚持做下去的时候，境界也就在其中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早些年我住旧楼，单元里的垃圾道偶尔会堵，每次堵时谁都不愿处理，嫌脏就等着靠着。我发现后就找来木杆或铁棒，一层一层的往下捅，捅时有时还要把脑袋伸进垃圾道里往上观察一下，垃圾里什么都有，有时脏物弄一手或掉到脸上和脖子里。处理完后我心里很高兴，我认为对修炼人来说，真正的脏不是表面，而是心理。当我能为别人着想，真心去付出或做一件好事时，心里的脏就在渐渐的去。我搬到新楼后，家里的垃圾要装进塑料袋扔到楼下垃圾箱，每次下楼时只要看见地上有烟头、纸片、塑料皮、广告纸什么的，我就捡起来顺手装到垃圾袋里拎走。老伴儿不修炼，有时看见了就训我，别捡了，掉死价了。我心想掉啥价，没有高尚的心，我还弯不下这个腰呢。又一次我和另两个同修去乡下一个同修家，回来时没车了，我们走了10多里乡土路，路上偶尔会看见碗口大的石头在车辙印上，这对行人和车辆都是障碍，我就顺手捡起来扔到路边。捡了一路，同修感慨地说，在这点上我不如你修得好。我说，嗨，小事呢，谁都有自己的长处。我认为世人对大法怎么美好不知道，但他们有时会注意看大法弟子的表现，表面做好很重要，不管在哪里行为高尚些，讲真相救人就会容易些。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一件事，有个老年同修到市场买菜，挑个没完，好菜挑到塑料袋里，不好的菜扔到一边，挑了好长时间，摊主一脸不悦，临走时老同修对摊主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摊主不耐烦地说，你可走吧。我想同修这个真相不如不讲，没救人倒毁了人。在这里我不是说同修不好，可能同修还没有认识到，有时候你行为高尚些，再加上说几句大法内容的话， 对方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讲真相就容易接受。我买菜时没有挑菜的习惯，觉得这些人起早贪黑挺不易的，买菜时顺手抓一把就过秤，虽然里面加点蔫菜或不好菜什么的我不在乎。一次买土豆，里面有个土豆有黑眼，我装进塑料袋里，摊主又拿了出来说这个有点坏了别拿了，我说好坏就差那么一口没事的，我又装进袋里。他过秤时我就讲真相，我说你们这点钱挣得不易啊，辛苦钱血汗钱。摊主说是啊，你太理解人了。摊主见我买菜不挑又大方很有好感，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来世就不用卖菜了，该有大福报了。他一脸的真诚和兴奋，直说借你吉言，谢谢谢谢。我心想这人虽然没给他讲三退，我相信他对大法的真心态度也会有美好未来的。当然咱也别走极端专买破烂菜，我是说一种心态和境界，其实吃亏和占便宜不过在几毛钱之间，修炼人计较这点蝇头小利干啥，细想想平庸和高尚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上班的路上有块地方被车压个坑，坑越来越大也没人管，行人和车辆路过时得小心，下雨时经常有人掉进坑里，水虽不深裤脚和鞋子全湿了。我就推了一些方砖把坑里土铲平，把砖铺平，车辆和人行走时很畅顺。当时干这活时旁边卖水果的一个摊主一直在看着，我干完他才说话，你这个人啊是好人，真是好人。我说凡是练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的，我得证实大法，不能证实自己，我给他讲大法好，他只点头。还有一次堵车了，正好我赶上，一个女司机大概是新手，从岔口处往外倒车，倒了一半出不出来了，后面车直按喇叭，她急得有点手忙脚乱。我说你别急我给你指挥，她捣鼓半天还是不行，她着急地说大哥你帮我倒出去吧。她下了车把车给我，其实我的手也不行，但我很自信，我有师傅管肯定没事儿。我很顺利地把车倒了出来，他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你。就在他进驾驶室要走的那几秒钟里，我冲他说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，以后遇到难事时会有人帮你的。他只点头，我记住了记住了。我想最起码在他心里是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帮了他，会给他留下一个大法弟子好的印象，这也是在证实大法呀。一次一个警察在店里骚扰我，我跟他说在这个小区里你们打听打听都知道我是好人，我的意思是对好人你折腾个啥。警察没再说啥，转了一圈走了。这时旁边一个人，我多次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替我不公，说这帮人欺负好人不睁眼。也许我谈的事很琐碎，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，但我不是显摆自己，我认为修炼人在哪里都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亮点，这个亮点看似不大，如果大家都能高尚的话就是一片光芒，会照亮世人的心，那样讲真相就有力度就容易了，世人会逐渐对我们认可，对大法认可，这还不够吗？一点感受写出来意在交流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紧跟师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1999年，我走进了修炼大法、证实大法的行列，修炼状态突飞猛进。99年7月，江魔头发动非法迫害后，为了揭露邪恶的谎言，讲真相、救众生，我们成立了资料点，我也在参与做资料。由于同修手机不注意安全，资料点全部被抄，造成很大损失。 我被绑架，我不配合邪恶的安排，因突发严重病业，恶人不得已放我回家，并监视居住半年。在监视居住期间，他们把我作为重点迫害对象。面对610人员经常上门恐吓，丈夫判若两人，夜不归宿，孩子出现病业状态，几乎整晚哭哭啼啼，出门随时有人跟踪，来自单位、家属、亲朋好友等方方面面的打击和压力，而且和同修失去了联系。由于当时学法功底浅，我深感白苦亦其降。白苦亦其降选自红吟苦其心志。一、由流离失所回家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当监视半年快期满时，我丈夫得知可靠消息，610要把我绑架到洗脑班，如不转化直接劳教。我听到这一消息，内心压力负荷很大，正念不足。我和丈夫商量，邪恶上门你不要配合他们，他不干。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小时候的老家土房外面的门上都挂着毛魔头的像，仅仅边上一小房没挂，而且丈夫坐在写有党字的凳子上。我明白了，我空间已经布满了邪恶，丈夫会配合邪恶。修炼状态的不稳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，我自知已没有抵挡邪恶的正念了。面对邪恶的蓄意洗脑谋害，我不能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和身心受到侮辱和欺凌，我不得不先退一步离家出走。我深知这一出走不知何时才是归期，为了修炼，我不得不放下了幸福的家庭，放下人人羡慕的优越工作，告别3岁多的小孩，含泪离家。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，国安和610副主任把1年半的劳教书送到了我丈夫手中。我从内心反问自己，为什么有些同修修炼比较顺利，我却要经受如此大的打击。我从内心痛下决心，我一定要扎扎实实地修炼大法，一定要修出具备保护好自己的能力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师父时刻保护着我，给了我最好的环境和条件。当时我承担了我弟所有的资料供应，包括传单、小册子、真相币、光盘、酒瓶以及大法经书。我也充分利用每一天的时间背诵转法轮，坚持看明慧每日文章，修炼状态很快得到了调整。当第二遍背转法轮背到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，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，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时，我顿然禁不住泪如泉涌，那是来自内心深处，来自我苍穹深处的感动。感恩师尊对众生的慈悲，感恩师尊对弟子的佛恩浩荡，我发自内心要永远跟随师父修炼。大量的学法和看切磋文章，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及修炼上存在的问题，以及明白了为什么遭受迫害与怎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有了一定的认识。我已经悟到了自己走的流离失所之路是旧势力安排的，我必须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必须走出去堂堂正正修炼。尽管当时我待在一间房子里做大法的事2年多了，并且也很安全，但当时师父已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，人人都出来讲真相，我必须走正师父安排的正实法之路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不能封闭自己，才能从内心和行为上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当我真正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时，我的这一决定立刻遭到同修和亲友的反对，说我不理智，在屋里同样可以做好很多大法的事。在我自己犹豫和考虑是否走了极端的时候，师父点化了我。我已在自己封闭的房间里找出了一个通向外界的出口，我悟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于是我与一同修配合一起出去做正实法救众生的项目。随着在外面堂堂正正面对面讲真相的时日的推进，我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好。原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因素逐渐烟消云散，正念越来越强，修炼状态也突飞猛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有一天我讲真相时碰到一个派出所警察的女儿，她当即诬告了我们，后我们遭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绑架。警察通过各种方式和信息渠道查到了我的个人身份和历史背景，查明了我已被非法劳教一年半，但人一直逃离在外。现在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有真相手机、电话卡、护身符、光盘和资料等。当地派出所610及我户口所在地蓄谋对我非法重判。在公安局办公室待的那一晚上，我痛定思痛，为啥我又被绑架了？我努力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对丈夫有色欲心和妒忌心，才导致了我遭到这场迫害。我坚定强大正念，发了一个通晚，天幕看到像黑板那样大的一块黑幕被抹掉了。后来我被劫持到拘留所，面对当时的处境，生出了怕心和顾虑。我努力在法中寻找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法理，我都按大法的要求揭露邪恶、反迫害，不配合邪恶，一直是零口供。我悟到这都是假象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监狱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兑现誓约。我从内心上坚定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就这坚定的正念，我心里亮堂了，各种压力和担忧也烟消云散。我心里变得很坦然，大法弟子到这里不是偶然，我得把同监视的人讲真相劝三退。这事完了后，随即师父给我身体演化严重病危假象，严重缺甲，面部变色，严重心脏病，四肢无力，无法行走。在此状况下，监狱不收，无法继续迫害之下，公安一警察叫我去签字时，我的脸部瞬间歪曲变形。在家属亲人见状后的恐慌之中，他们也只好不了了之，让我回家了。就这样，我终于破除了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一回家，丈夫不久就升了职，各项母年收入成倍增长，亲人也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邪恶再也没有找过我。这些年我一直非常顺利地走在师尊安排的正实法的路上。我虽然被逼流离失所三年，当时邪恶非法开除了我的工作，并四处寻找我的下落，亲人好友也不理解我，丈夫及家人不知我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，我自己也对孩子和家人充满牵挂，让我感到压力重重。但在这三年磨练中，是师父和大法让我放下了人心，走过了难关。在这三年中，我扎扎实实地修炼了自己，背了7遍转法轮，看了大量的如何否定旧势力、反迫害、去除各种人心的文章，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同时做了大量的正实法、救度众生的事，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为今后我能够勇猛精进、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释义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吗，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路，真的冷静地回头瞅一瞅，很多事情看上去是无序的，可是实际上都是有序的，为正法留下的最后历史一步一步地为你们而延伸。二，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我们当地有一位在教育单位退休的女同修，她曾多次到北京正实法，多次被非法关押、非法劳教，因她对大法很坚定，邪恶把她当成重点控制。因他是孤寡老人，610伙同教育局将他劫持到敬老院软禁多年，并非法扣押了老同修的全部工资，每月只限额发给他50元做费用。更为邪恶的是，教育局还用他的工资长期雇佣一个人非法看管他。虽然该同修开创了学法练功和讲真相的环境，并能走出敬老院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但必须每天按时返回报到。该同修意识不到这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认为自己状态还不错，加上有怕心，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了。 我得知这一情况，立马与我弟同修切磋交流。在老年同修怕心较重和正念不足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利用整体力量帮助他反迫害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通过了解他在敬老院里的生活状况、经济条件、约束条件、工资被扣等情况，由于同修写出了一篇揭露当地邪恶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字材料。成文之后，我们依法去民政局、政府部门、教育局、公安局送材料曝光，向各部门求诉，呼吁各部门关注因修炼法轮大法的孤寡老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。可是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，610伙同教育局反而变本加厉，把老年同修秘密劫持到另一偏远的敬老院软禁，并不准他学法练功，晚上将门反锁。针对这一情形，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材料，加大力度曝光邪恶，并将曝光材料制成彩信，向各级政府、公检法司、教育系统及相关部门群发，共发了10多万条彩信，同时把真相资料与曝光文字材料一起散发到敬老院及周边环境，后又大量向全县发放。由于势力典型，世人的正义良知被唤醒，也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，一时间外界舆论沸扬，发自内心的谴责610及教育局某些人的这种邪恶的行为。很多人人意识发出呼吁，老人问题不得到妥善解决，我们将关注到底。迫于外界压力，610人员出面到敬老院看望老年同修，看到老年同修房间里的10多本真相资料，610主任拿起来看了看，老年同修说，你都拿去认真看看吧。610主任说，某某呀，你都成了名人了。当即将老年同修送回了家，并恢复了他的工资待遇。老年同修回家后，堂堂正正走入了讲真相的正法行列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